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第三课，题目是撒旦魔鬼。经文是在以赛亚书14:12-17，以西结书28:12-19。那么应该记住的经句是：此等不幸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是在新约哥林多后书4:4。圣经告诉我们，在创造亚当和夏娃之前，神在宇宙里有一位反叛他的，反叛创造世界万物宇宙的神的这个人，这个就是撒旦，或者叫做魔鬼。撒旦不只是制造罪恶，他不是一个所谓红色的妖怪，拿了一把大叉子，像漫画中所描写的有两个脚和一个长的尖尾巴，而撒旦是一个真的邪灵。那么撒旦是从哪儿来的呢？在圣经里有两个地方告诉我们，撒旦原来是这个神的天使长。那么刚才我们读过的两个经文，就是以赛亚14和以西结28里面都详细的提到。从圣经里我们知道，撒旦原来呢是被召的天使，名叫路西佛 Lucifer。 那么天使的原意呢是使者，是送信人。所有的天使呢都是神所创造的。圣经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何是有位的自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是在哥罗西书1:16。天使虽然是美丽而有大能力的造物，他们并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因为他们也是被造之物，唯有神创造者是应该崇拜的。圣经描写卢西佛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因为卢西佛是全然美丽又充满了智慧，在天上的众天使之中，卢西佛是最智慧最美丽最有能力的。卢西佛的罪在何处呢？卢西佛是被造之物，在被造之后，这位大能的天使全心全意的爱神顺服神。但是后来卢西佛的犯了罪，反叛了神。圣经说，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插出了不义。这是在以西结书28:15。这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是从路西弗的心中开始。圣经说，因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甩到地，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这是以西结书28:17。以下是路西佛在他心里所说的话，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以赛亚书14:13-14。 卢西弗就是要高到和神同在同等，那就成了个问题了。那卢西弗的罪是什么呢？他的罪就是他的骄傲，因为他又美又聪明又全备，所以他就骄傲起来了。当这个大有能力的天使自己想他是如此的美丽，他的心骄傲被高举，卢西弗自我恋爱啊。当他观赏自己的时候，他觉得再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了，也再没有比他更俊美的了，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了，所以他决意要做神，并且决定要与神的旨意对抗。他五次地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一个被造的要立志反对神，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卢西弗的心理的变化，当卢西弗犯罪的时候，他的心理起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之前，他爱神，神也爱他。他的心里有神做宝座。但是后来路西弗爱自己过于爱神，他决定不要让神坐在他的心中的宝座，他自己取而代之，自封为王。路西弗的骄傲是最从他的心里开始，以致他自我中心，他自我中心导致他自作主张，他的自作主张使他反叛他的创造主。卢西弗不再以神做天使长而神的天使长而满足，他要自己作为神。神看他的心里的意念，就把他从高位甩下来。他的名字从卢西弗是那是光明使者的意思，改为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反对者、仇敌。如此，撒旦开始了反叛神的勾当。他从那个时候一直犯罪到今天。撒旦是第一个反叛神的天使，但是有许多天使也参加了反叛神的勾当。这些天使都成为对乐的天使，而那些忠于神的叫做圣善的天使。撒旦与这些对了的天使组织了一个反对神、反对神国的王国。自从撒旦叛乱起，在宇宙中就有了两个王国：撒旦的国与神的国。这两个王国的性质确确相反。撒旦的王国是黑暗的王国，神的国是光明的国。撒旦的国是谎言的王国，邪恶的王国，仇恨的王国。神的国是真理的王国，正义的王国与爱的王国。那么撒旦的子民是什么呢？是谁呢？撒旦的子民包括全体堕落的天使与没有得救的人，全体与撒旦一起反对神的天使是他的子民。他们的邪恶在世上侍奉撒旦。全部没有得救的人呢，不论他们自己知不知道，也都是撒旦的子民。那么撒旦要做些什么呢？撒旦要阻止人相信耶稣基督神为他们每一个人的救主，他要把没有得救的人拘留在他黑暗的王国里面。为了要完成他这个目的，撒旦禁止人们听到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现今的世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近2000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未听过一次福音，从未听过一次耶稣的名字。他们听不到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不能得救。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成就，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是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
如果
撒旦能靠称性如意的话，
那么
这些人
将
永远听不到耶稣的名字。
那么
救主耶稣为他们罪而死的
这个
消息，
好
消息，
他们
就不知道了。
当
撒旦没有办法禁止人听到福音的时候，
他就
把他们的头脑弄乱了，弄瞎了，
使他们不听
信福音的声音，
就是
不愿意接受福音。
圣经说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
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
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
照
着他们。
这就是
撒旦的手段。
那么
撒旦怎么样欺骗人呢？
撒旦
是一个极
大
的大骗子。
他骗了
许多的人，
让他们
相信圣经不是神的话语。
他对于
人们
把他
当作一个想象中的人物，
可是
开玩笑中提着的
一
个真正的人物，
他不在意，
只要能达到他的目的就成了。
有些人
生出来是很虔诚的，
很有
宗教感的。
那么
撒旦又怎么能够欺骗这些人呢？
他
借用一些邪教、
假宗教
来欺骗他们。
撒旦
欺骗了几百万的人、
几
千万的人，
让他们
把信仰放在自己所行的善事上，
或在
教会的会员上，
或者
在教会的职位上，
或者在
教会的仪式上。
不把
信仰放在
为他们
的罪死
的
耶稣基督上。
那么还有的
就是
撒旦
用不同的邪教
来
勾引他们，
让他们
拜偶像、
烧香，
让他们献
祭
给这些
泥塑
木雕的偶像。
还有
拜火
拜假神，
这都是撒旦的诡计。
可是
撒旦的下场是什么呢？
撒旦是有
能力
有
技巧的敌人，
他有
很多的跟随者。
但是
有的时候呢
他
甚至于
在
与神的子民战争上呢
都能够积极的胜利。
很多的
信
徒、
基督徒
常常会被撒旦一时的打倒、
跌倒、
引诱。
我们也许
会问：
神
既有能力，
为什么
不把撒旦毁灭呢？
这个问题
答案呢
是
神的意识
是不在
现在就毁灭撒旦，
但是有一天呢，神会那样做的。
撒旦的命运呢是已经注定了，撒旦将会被扔在火湖中，
永
永远远的受刑罚。
圣经说，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
硫磺的火湖里，
就是
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
必
昼
夜受痛苦，
直到
永永远远。
这个是在
启示录
二十章
十节里面。
相同的，
凡自己
选择
相信撒旦的谎话，
又
存留
在他
黑暗的国度里的人，
也都要
被扔在火湖里。
圣经说，
唯有
切
胆怯的、
不幸的、
可真的、
杀人的、
淫乱的、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份
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炉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这是启示录
二十一章
第八节。
不但是
邪恶的人是世上的，
就是
胆怯的、
不幸的
也是世上。没有你相信吗？
不幸的话
也就是世上的。
我们
已经看清楚撒旦是一个大骗子，
我们也
看到了
受他
欺骗的人
可怕的
未来的
末日的
等待他们。
如何才能被撒旦的迷惑
中逃出来呢？
我们可以知道
神的话语
真理中
才不被
自迷惑，
因为耶稣基督说
你必须要知道
真理
能使你的自由，
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
你必须要知道
真理能使你的自由，
就是从
魔鬼的手中
解放出来，
得到真的自由，
不被魔鬼所欺骗，
不住在
魔鬼黑暗的王国里面。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们真是要留心，
除了主
信主耶稣基督外，
耶稣基督之外，
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所流的宝血，
我们
绝不能相信
其他的
一切教导和这个邪教
魔鬼的
叙述。
所以
使徒保罗说，
但无论
是我们
是
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该被
咒诅。
加拉太书
一章八节，
换句话说，
假如任何的
道理
和我们今天
保罗
以及耶稣基督向我们传的不一样的话，
就是我们
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他定十字架是我们为我们的罪
的赦免，
他复活是为我们
拥有永远的生命。
假如任何人传福音
和这个道理不一样的话，
他就应该被
咒诅。
那么他传的就是假福音，
他就是从黑暗的王国来的，
他就是
撒旦的工具。
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学到的就是一个功课，
就是说
撒旦是真的，
是真实的，
他是神与人
有强力又
可怕的敌人。
要
想
不被他迷
惑，
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话语，
相信耶稣基督的真理。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
谢谢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是真理，
帮助我们
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永远不被撒旦所迷惑，
让我们坚信
您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成就我们到底。
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第四课，人的堕落，人的堕落。我们从圣经的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可以读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第二课里面，我们学到亚当照着神的神像造的。当亚当是从神手里造出来的时候，他是无罪的，他的性情是纯洁的，他甚至没有犯罪的倾向。但是亚当有自由的意志，所以就有犯罪的可能，他有选择遵守或在反对神的自由。神知道亚当需要一个妻子，他使亚当沉睡。当他沉睡的时候，神就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一个肋骨，用它造出了他的妻子。亚当给他取名字为夏娃，意思是万代之母。神祝福了亚当和夏娃，对他们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神将他们安置在美丽的伊甸园中，亚当的责任是管理这个乐园。在园中有许许多多的树，但是有两棵树是与众不同的，其中一个叫做生命树，另一棵叫做能辨善恶的树。亚当和夏娃可以吃园中所有树的果子，但是却不能吃辨别善恶的果树的果子。神特别命令他不要吃这树上的果子，并且警戒他们说，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创世纪2:17。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生活快乐，也许就是这样过了好些段日子。他们特别乐意的是他们与所照他们的神有美好的交通，在清凉的黄昏神就来探访他们。但是有一天，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撒旦就是魔鬼变成了蛇形，进入了伊甸园，开始与夏娃谈话。他问道，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创世纪3:1。这仿佛是一句毫无损害的话，但是撒旦有他邪恶的阴谋，他阴谋是要害夏娃反对神。撒旦怎么样弥合夏娃的呢？那我们看下面。夏娃回答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创世纪3:2-3。撒旦第二句话呢，就是更大的谎话了。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纪3:4-5。撒旦不仅是反叛了神，他还暗示神把好的东西保留起来，不给亚当和夏娃。撒旦对夏娃说，吃了这禁果，她和她丈夫就和神一样了。这时亚当必须做一个选择，神说你们吃了必定死，而撒旦却说你们不一定死。夏娃势必选择一个，谁是谁非，是选神呢还是选撒旦呢？夏娃看着果子，想想撒旦所说的话，然后他做了一个选择，他吃了果子吃了，夏娃选择信从了撒旦。可是撒旦如何促使亚当犯罪的呢？撒旦迷惑了夏娃的诡计成功了，他真的相信了撒旦，他被引诱去相信一个谎话的，说谎的。夏娃为什么会被迷惑的呢？因为他不相信神的话。我们如果不相信神的话，我们也会被迷惑的。撒旦的诡计不止于此，撒旦也要让亚当去犯罪。这次撒旦没有直接的对亚当讲话，而用夏娃他的妻子来使亚当不顺服神。夏娃把禁果给亚当，无疑的他告诉他蛇所说的，吃了这果子他们就会有更大的能力。现在亚当也得做一个决定，他知道神说的诫命，他清楚的神告诉他们说的话，就是吃了禁果的拒绝是死，而不能得能力。亚当是否被撒旦向夏娃说的所迷惑了呢？没有，他没有，他明明知道，然而他拿起禁果吃了，亚当也犯了罪了。 亚当犯的是什么罪呢？他的罪就是不顺从神，他反叛了神至洁的诫命，他选择依靠自己的意思而不遵守神的意思。这样做，亚当反叛了他的创造主，而且跟随了撒旦。亚当跟随了这一第一个大的叛徒撒旦。当亚当犯了罪，什么事情发生了呢？亚当的反叛立即产生了结果，就是死亡。而这是哪一种的死亡呢？这是灵的死亡。我们知道亚当的身体没有马上就死，他反叛之后还活了好几百年，但是当天他的灵就死了。在圣经里，死亡总是指着个例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肉体的死亡，但是什么是灵的死亡呢？灵的死亡是说神的灵与人的灵隔离了，从神的生命中被割除了，那就是灵的死亡。这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反叛神的结果，他们的灵从神的灵中割除了，他们的灵死了。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后第一件注意到的事，就是他们是侧身露体的。圣经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在创世纪三章第七节。为什么亚当和夏娃以前用不着衣服呢？因为他们浑身穿着上帝的荣光，现在罪进入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与神隔离了，他们荣光离开了他们。亚当和夏娃都是罪人了。神宣告了对亚当夏娃的审判。在那同一天，那清晨的黄昏，神来找亚当和夏娃，但是他们不再要看神，相反的，他们感到愧疚。他们藏身在园中的丛林之里，但是没有人可以逃得了神。正义的神不能呵斥他们的罪，他不能装着没有事情发生过。神叫亚当夏娃到他那儿，然后对他们宣布说，你们必须离开这个美丽的伊甸园。之后亚当必须汗流满面，从土地劳动而得到一糊口，夏娃必受她丈夫的管辖，并且有生产之苦，甚至地上的一切也受了诅咒。神对人的应许是什么呢？神对被撒旦利用的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畜生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是创世纪三章十四节。然后神又转向撒旦说，我又叫你和女人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背死为仇。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前面说的。然后神第一次提到了将来救主的应许，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伤着撒旦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这也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讲的。第一个人被撒旦打败了，神给人类一个应许，说主耶稣基督要来打败撒旦。神怎么样供应人类呢？神是圣洁的神，他不许罪在他的面前。亚当和夏娃犯了罪，因此他们必须离开伊甸园。罪总是把人和神分开了，但是神有一个计划，有一天他要把他的独生子 差遣到世界上来，为世人的罪钉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负了我们的罪，使人的罪得以赦免，使人重新得与神和好。同时，神也给亚当夏娃适当的供应，他用兽皮为他们做衣服。圣经说，耶和华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是创世纪3:21。神必须先杀了一个无辜的动物，才能把皮拿来做衣服，遮盖这两个犯了罪的人。在杀死无罪的动物的时候，神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就是在希伯来书9:22说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接着流血，神为亚当和夏娃和他们的后裔带来一个回头的机会，得与他重新的有交通。从那个时候到耶稣基督来做救主之间，人们用无罪的羔羊做牺牲来赎罪。神接受了这等动物的献祭，因为献祭的人都是凭信心遥望着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今天做一个结论，就是人在最终遭到了损害，是因为亚当选择了自己的意思，而不选择神的旨意。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神，是圣洁的神，你不合适罪恶。我感谢你，因为你准备了一条让我们能再回到你面前的路。让我们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与你重新和好，那割离我们的罪从此以后就被抹除了。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你耶稣基督的圣名。